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走南闯北在旅途，谈天说地话人生。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人在旅途》节目，我是为您薅知识的羊毛的陈老师。到今天我们又请来了我们这个最初隆重请出的旅游大神药草姐姐。药草你好。
哎，你好羊毛。
嗯，在上海你解封了吗？你的小区？
我们已经提前3天解封了。
哇，恭喜恭喜，你现在也是自由的可以走上旅途的人了啊。太好了。
啊，对。
嗯。我们在你的公众号里头看到了你正在介绍现在正在英国重开的切尔西花园展，所以就赶紧想约你来聊一聊这个盛大的花园盛事啊。
好。
嗯，我们想就是先请你整体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切尔西花园展，就是从历史啊到这个近期的一些变化呀，到这个疫情之后的一些重开的一些变化，笼统的讲一下。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你的公众号里面也提到了他们今年的这个金奖吧，还是最重要的一个奖项是颁给了蜜蜂花园，这个看来是跟环境很相关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也想你能够着重的给我们再谈一下这个蜜蜂花园的话题好不好？
啊，好。嗯，
好嘞，那我们就请药草姐姐开始了啊。
那我首先呢简单的介绍一下切尔西花展。切尔西花展呢，它这个展呢是在英国举行的，是一个英国传统的花卉园艺展，也是全世界最著名最盛大的这个园艺展会。它这个活动呢是在每年的5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其实今天它已经结束了。它从5月24号到28号，今年每一年时间不同，反正就是最后一个礼拜。
哦，现在刚刚结束，我看来是，
刚刚结束。它的那个主办方呢，叫做英国皇家园艺协会。这个协会呢，它是英国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园艺组织。这个组织呢，它有这个很多的成员，就是差不多这个在英国呢，就是所有的这个苗圃啊、公园啊、设计师啊，他们都会加入这个会员组织。然后呢，也有非常多的爱好者也加入这个组织。这个组织的名字叫英国皇家园艺协会，它简称叫 RHS。 这个协会呢，这个切尔西花展是他举办的。这个活动呢最初一次呢是在1862年，其实是很多很多年前了哈，150年前了。最早的时候是在那个，他反正一直都是因为RHS 一直是在伦敦为这个据点的，所以他这个切尔西花展也是一直都是在伦敦举行。原来最早的是在肯辛顿宫这么一个宫殿里举行，后来可能地方有点扩大了，就到从1913年，实际上也是上个世纪初了，也蛮早，100多年前了，就改到了这个伦敦的切尔西这个地方。切尔西啊，我们知道是伦敦一个高档住宅区，然后这个地方的一个叫皇家医院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就举办这个活动。到现在呢，这个切尔西花展已经150年了，可以说越办越好吧，它的知名度也越来越大了。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人每一年专门为了这个活动跑到美国去，跑到英国去。我们当时曾经订过，就是2020年的时候，我们曾经订票，那时候还是12月底的时候，就已经非常难订花展那几天的酒店了。然后
12月底就已经很难定了，哇！
对对，
大家也都是提前半年来安排这个活动。
对对，提前半年，而且他的票也很难买。他的票如果当时买的话呢，会这个有的时候就会买不到。但是他没有座位啊，就是说你买的话还是可以买到的。就是，但是呢，最好的几天的票呢是需要这个预约的。
哦，所谓最好的几天指的是有什么特殊的活动或者是讲座吗？
针对媒体开放，他就不对一般观众开放。这个时候呢会要少一点。
人少一点还是氛围好一些啊。
对对，而且会刚开始开的时候，这个花的状态就会比较好。不过其实
花的状态。
对， 英国人做得非常好，我们后面去的时候也发现，其实到了很最后的时候，他们状态还是保持得很不错。他有非常多的这个参加的园艺的公司啊，他们会专门为了这个展已经锻炼出了多年来的经验，他不会在几天之内让这个状态变差的。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你说到就是然后疫情之后哈，就是其实疫情。就是2020年我们去订票的那一年，其实那一年它是飘掉了，那一年就是因为全世界这个疫情最严重的那一年，它也是在这个100多年来唯一一次取消，连二次大战的时候它都没有取消的，就那一年取消了，对，所以非常这个也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事件了，2020年啊，然后那一年做了一个线上的展出，但是呢，这个2021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就对，因为英国它实际上是在去年夏天的时候，这个英国就有点放开了的意思。当时英国就开了另一个展，叫汉普顿。汉普顿是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反正汉普顿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展。然后这个展当时开了汉普顿展，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他就把切尔西画展本来应该春天办，他就到了9月份，他就把它放到秋天办了一次，也就是第一次。出现了切尔西秋季展，也蛮好玩的，因为秋天的花跟春天的花不一样，春天的时候你看的时候是就是郁金香百合花这些东西哈，但是到秋天大丽花，所以英国人也很开心，他们说哎，这个是一个风味不同的切尔西花展。
哦，就是以前从来没有在秋天办过花园展，这是第一次。哦，
对，
这也是
对，
所以逆境有时候就会给人一个新的路啊。
对，就是而且去年有一个比较震惊的这个就是说比较就是新闻，就是去年的时候得了这个大奖的这个一个花园是叫来自中国的一个叫广州花园，所以也是一个实际上这个设计师也是英国人，搭建师也是英国人，我们是个甲方而已，但是是我们给过广州的
出资，我们是甲方，叫什么甲方爸爸是吧，金主是我们，
英国的爸爸出资了，
对。
但是呢，这个英国呢，因为它是宣传广州的概念嘛，所以这个英国也很好的这个运用了一些这个中国的竹子啊，就是这些很有中国风情的这样一些元素，放在里面也蛮有意思的。我们去年那篇也写过文章，可以回过头去公众号上找一找。这也是我们中国第一次，就是在不能说第一次，但是就是说是在发展上一次比较出色的这个就是登台吧。
那之后一直这从哪一届，或者是从大概哪个年代开始，我们中国就已经开始参加切尔西花园展了？
我们参加的非常非常少，可能广州花园之前可能有那么一两次，我记得好像武汉参加过一次，但武汉那次不是太成功，我记得就是因为第一次参加嘛，可能也完全不懂，但广州这次很好，他因为完全
有经验，
对，有经验了。其实在当时广州去参展的时候，大家还是挺怀着期望的，就是觉得哎，我可以从此以后踏入世界舞台了哈。当然目前来讲又稍微有点倒退了，不过相信以后还然后这个今年这一次呢，就是在英国就是完全的这个就是关于这个疫情的放开以后他做的这个展览，也就是完全回归正常了嘛，变成跟过去一样的展览了，这一次就是非常的盛大，包括我有一些去过的朋友，他们是说，就是街道上也是完全跟当年一样的这个装潢起来了，而且呢，就是它是不仅仅是画展里面，它就是说画展外面的街道上也全部都摆上了画，就是整个伦敦它已经进入一个欢庆状态了，就是英国人会对园艺的热情，那是其他全世界的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就是英国人这个热情，可能在我们中国办一个花展不会说全民轰动啊，但在英国它也全民轰动了。包括今年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英国的女王，她今年已经90啊，前一段时间不是还得了新冠了嘛？她就是她并不是特别好，就是她其实有走路已经有点困难了，她有好
了，
对，好几年没有参加过这个花展了。他其实之前他年轻的时候是很喜欢这个花展的，但今年大家就在想他会不会来参加，但今年他就来参加了，所以也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吧。就英国出现在这个花展上，其实他已经不太能，他坐了一个小车，就一个高尔夫车那样的小车参加了。
像这个切尔西花园展它，总的来说它有哪几个部分的展览呢？比如说，
啊
是不是也有插花，也有这个器皿
啊，
都有？
对，它其实是这样的，你简单的可以说，你说的插花是里头一个非常非常小的部分。插花这其实切尔西花展里头最大的部分是花园，就是你知道插花只是一个，就是表演，就是说它像一个更像一个表演艺术，而这个花园它是一个建筑，就是说它实际上是一个大，就是这两者之间的那个体量是不一样的。插花的话，可能个人就能表演，但是建筑的话，它需要非常多的人参与嘛，共同参与。
对，而且还要时间的参与啊，时间也在里面起作用，对。
那也起作用。这个切尔西花展的展出呢，它里面呢是首先是有展示花园，就是他们在这个空地上造出了小小的花园。这每一个小花园呢，大概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大的可能有那么100平米，小的可能也就30多平米的样子吧，就是这样的花园。这一次的切尔西花展上一共是39个花园，
我三
的
十
类，
九个
对。包括它的什么，有的呢，大的呢，可能里头还有小溪，就你们看到过有小溪，这个石头有这种座椅这些，然后小的呢，就是只有这个小的这个把几个花盆它们摆起来做成一个小阳台的样子，就是小的有，大的小的都有。
就这么小，
对，一个是这样，这个呢可以算是切尔西整个画展里就是说最亮眼的地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就是在室内的，它有一个大帐篷。这个大帐篷里头呢，它就是放上了，就首先呢是有这个80多个公司吧，就是园艺公司，就是全部是卖种苗的。比如说，而且中国人做的他非常的专业，比如说他生产薰衣草的公司吧，他就哎我们家薰衣草有那么七八十个品种，他把他的七八十个薰衣草全部拿出来，然后还有的。它是生产这个蔬菜的，他可能把他家新品的那个胡萝卜啊，各种颜色的胡萝卜啊，什么东西啊，也都给拿出来。就是每一年他们这里做，有点像展销会，就是你可以当时买，然后卖那个就是还有一个是展销，他这是苗圃做的，还有一种呢就小协会，比如说这个香豌豆的协会，他们就在。切尔西花展的时候，那我们每个人把自己家种的最好的香豌豆拿出来，搞个小展览，然后呢就在那里展出，还评奖，就也
这很细啊，就是已经这
对，
个物种的叫博物学已经很细了，玩的，
他对这个植物的研究，就是英国人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我们当时就。我的这个花友当时去了之后，我们因为大家给大家都订一天的票嘛，想着你从早到晚下来就够了。那很多玩的第一天之后，他们又去了第二天，因为他第一天就是太丰富了。然后呢，还有你说的这个插花，那插花这个肯定在这个也是在那个帐篷里头，因为插花不能淋雨嘛，所以它在帐篷里，而那个花园可以淋雨，它在外头。也是各种各样的公司在里面表演。然后还有呢，就是包括还有一些就是跟花园没有关系，但是又有一点关系的，就像那个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那些很著名的瓷器公司啊，他就会到这个地方去摆一个，就像英国那个做瓷器的，他会在边上摆一个这个叫下午茶的这个小座位，然后大家坐在那用他们家的茶喝着。他还已搞过，他们跟一个玫瑰园联合办了，就是在玫瑰园，啊，这个感觉非常好啊。
是一个沉浸式的广告啊，
对对对，
对对，
然
然
后
后来感受一下，
那些以外呢，反正就是外面还有各种各样卖家具的呀、花园具啊，还有这种什么包括那个有一些搭建公司他们自己做的广告，就是在说我们家是承接什么工程的，然后草坪，然后还有什么花盆，还包括卖什么花园服装、雨伞，就各种各样的都有，所以非常非常丰富
对
的。
对对。也就是一个花园专项的一个展销会，一个沉浸式的展销会，对吧？
对，它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它不能叫展销会了，就是它其实一个就叫一个花园的博览会吧。
博览会是它的主要目的还是展示，它还不是销售，对吧？主要的目的还是展示，一个业界的一个水平的展示。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它也不光是业界，它其实有的时候有一点，就像伦敦人自己 自乐吧。
哦，哎，对对，还有一些协会嘛，你说对吧？协会这些也不是行业，嗯，它是
对
也爱好者协会，嗯，
对。然后还有这个中间呢，他们还搭了舞台，还请了这个就是像歌手啊这一类的呀，啊，来现场表演，
嗯，
也有这样。还有呢，就是在边上授课的，就是会临时，会就比如说把小朋友叫过去，然后就在那里，哎，今天小朋友们一起学习一下怎么种一个豆子啊，就是让他们就当场就开始学习一下。
嗯，像他们花园展每年在这里布置了这些小花园，撤展的时候这些花园也就都完全都撤掉嘛。比如说你像这样一个场景，它花植物还感觉非常生态，好像就是野生野长长在这儿的，那到时候它会撤掉吗？
啊，对，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其实他们之前呢都是撤掉的，就很多撤掉了，然后这个搭建公司就把它拿回去了。但是呢，今他们做了好几个花园，就今年专门做了好几个花园，是不的，就是不是让搭建公司拿回去。当初的时候是以公司出钱，然后呢，他做了这个花园之后，展示完了之后，他把它捐赠给一个学校，就比如说蜜蜂花园哈，我们后面会讲，这个蜜蜂花园就捐赠给了伦敦附近的一个学校。
嗯，
然后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可以就是吸引蜜蜂的小花园，就在这个学校里头，复活了。这样的话就可以教育学校的孩子们，怎么样养啊和跟小蜜蜂。
对对对，那就是说这个花园现在在这儿展，然后到时候把所有的植被、所有的这些小桥呀、这些砖呐、铺的石头都移过去，移到学校里面去，是这样吗？
对，都移到学校里面去。
哦，
学校是。当时是他们发了一个，就是说大家一起来申请，然后所有，然后提交自己为什么我们来申请，然后最后评来了，啊，觉得你们学校最符合资格就给你们。
哦，哎呀，这个挺好的，这个 idea 很好，这是不浪费材料。
对，
嗯，所以这个就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图片，好像我有印象就是今年的金奖啊，是不是他？
你发的是哪个图片？我还有点看不。
就是这个有个小看上去旧旧的小木屋，然后这个，
哦，
看到吗？
这个不是蜜蜂花园，蜜蜂花园跟这个叫水塔花园。
哦，这是水塔花园。哦，
对对对，今
年这也是另一个不打算拆了会捐赠的一个花园吗？
对对。
哦，太好了，这是水塔花园。嗯，
对，这个呢也是就是今年呢其实它有几个特色吧，今年可能，这个整个全世界的这个心态也有关系。今年基本上野性、环保和这个，这个跟动物的和谐共处吧，就是基本上是以这个观念贯穿了整个活动。在过去的时候呢，其实以前还有过，就是说那种其他的一种概念吧，就是整个花展的时候会强调一种个性化的设计啊。但是今年基本上已经完全切换到环保这个主题上来了。
嗯，是的。能很强烈的这种感觉啊，就今年大家从各行各业对环境的这个关注已经明显的上升到很重要的这个议事日程。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后面我们就和药草姐姐来深入的讨论一下花园在花园行业里面对环境的一些思考和改变，好不好？
好。
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谁对青少年的影响比名人、社交媒体和朋友更大？可能很难相信，但就是你自己。研究表明，当成年人参与青少年的生活时，他们使用大麻的可能性就会降低。所以，你们一起看电影，一起散步，一起追赶。当你花时间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创造了交谈的机会。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tarttalkingnow.org。记住，你是对你孩子影响力最大的人。本广告由 Washington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 支付。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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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十周年。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在和药草姐姐聊今年的切尔西花园展。刚才我们聊到今年的花园展的主题已经把环保、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相处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议事日程，一个很焦点的位置了哈。那我们请药草姐姐给我们着重举几个例子来聊一下这些这样的话题，好不好？
啊。好，那我们就看一看这个图吧。主持人，你可以放出一个有一个大冰块的图吗？
好的，这个。
对，这个呢，其实我们说到它关心环境吧，就是说它会有很多的东西关心环境。一个是刚才你们看过有小乔的那个，有很古朴的那个啊，那是今年得了金奖的一个活动，就得了金奖的一个花园。那个花园它的主题就是如果海獭回到花园，它叫做野化英国。野化英国也就是把英国野生化嘛，就是所以说它描绘的是一种在海獭这样动物呢回到了这个森林里之后，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海獭它会啃掉一些树木啊，还有的时候它自己会建筑一个窝巢啊。就是说它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而且呢为了它的生活的话，就有很多本土的树木和野花必须栽种起来，所以它这个种出来的这个效果呢就是非常野生的一个效果。可能有很多时候人家可能看起来，诶，这怎么好像就像把大自然给搬回家了一样，可能会觉得不像大家心目中想象的花园，但是今年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
另外呢，这个野化的花园就是感觉是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去看它，直觉就是很乱，很杂乱，并没有所谓的赏心悦目，是不是？
对，可以说整个今年的它，我们也有朋友过去看了，他们说得到的结果就是说看起来就是很乱，就是乱糟糟当中，但是又是生机盎然的感觉。
生机盎然，是的，
对。他可以说也可以说我觉得也代表了人们现在的一种心态吧，就是过去的时候人可能更追求一种精致，看起来很干净精致利落哈，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但是这两年可能因为大家是不是在家里关久了，这个外貌也不是太重要了，所以这个反而就是他更追求一种内心的东西。我觉得今年他们对这个概念的追求已经超过了他们对这个美感的追求了， 就过去的时候他们可能这个花园第一眼你就会感觉它很看着很舒服，但是今年你不好好读他的观点，你可能就不知道他的好在哪里。
是的，太好了，你这个总结太好了。
对，他会有一种精他会强调一种精神力量，
精神
力量，
对
对，这种我觉得也算是今年的一个跟过去他在休息了两年之后跟过去一个挺大的不同吧。
嗯，
然后就是刚才看的那个大冰块那个，他这个呢也很有，
嗯，
对，他这个是就是说做了一个很独特的装置，这个是一块真正的冰块，他把它垒在一个花园里，它代表的意思就是说北极在不断的融化，就是随着我们地球温度的升高，这个北极在不断的融化，这块冰是从北极来的，然后呢这块冰呢现在呢就是放在这里之后，它就正好在这个切尔西花展的这五天当中，你看这么大一块冰，但是它在五天当中它会完全融化掉，确实很触目惊心啊，因为观众过去就看见它哎呦不停的在往下流水，也会感觉到一种很大的震撼，
就是用视觉的很直观的视觉效果让你看到啊，让你看到我们地球上这个温度的变化，气候变化，我们现在不是说一定说升高或者降低，这种变化该冷的地方它已经不够冷了，这个还是很可怕的一个变化。
对，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我们应该人类在这一次的事情当中应该也是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反思吧，确实我们对地球做过的很多事情地球是会有报复的哈，就
是
这种报复我们可能以前体会不到，但是现在可能会知道自己做的恶果是一定会自己吃到苦果的。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冰块的这个作品的它很有冲击力，因为它这种几何形的这种形态和一个大自然的那种完全的生态的所谓杂乱的这种状态，它形成很强烈的视觉印象啊，是不是它也得了不错的名次啊？
对，它这个也是不错的，而且这个就是其实我觉得它整个的名次呢并不是很重要，我觉得其实切尔西花展能够入选所有的东西它都是非常优秀的，而且呢就是它的整个这个就是说代表了不同的观点，而且它也挺好的，它在这个一个花展当中会把整个社会当中人们关注的点都罗列出来，这一点可能国家有的时候办个花展哎呀漂亮郁金香开一片哈，这种可能这种感觉上是完全不同的。
它更像是把一个的作品来引把话题把一个一个的话题带到了这个民众的心中眼前，然后再带进心中让大家思考，这个意义确实是比赏心悦目比看得美看得高兴更深远一些啊。
对，他就是说他的其实已经就是他这个园艺展已经达到了一种就是非常有这个社会效果的这个这个可能就跟我们单纯只是欣赏这个是不一样的，他已经有深刻的反思了。
太好了，那我们这个还回来讲一讲这个水塔的花园吗？
不，我们要不就我看时间也不是特别早，要不我们就进入到那个蜜蜂花园吧，我们大家最感兴趣的。
对，最感兴趣，我们细讲一下蜜蜂花园。
对对对，这个蜜蜂花园就是第七个，就是这个有一个男生的这样一个大叔。
这个大叔的啊。
对对对，对，这就是他所设计的。其实这个大叔很有名，这个大叔在这个 BBC 的园艺世界上，他是其中一个主持人，他经常会教大家种花，这个大叔还是其中蛮有名的一个主持人，这个花园是他设计的，他自己呢也是一个就是说挺优秀的设计师吧，他很喜欢创作一些非常有想象力的作品，包括这一次他这个作品呢很有意思，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我还有一个图，应该是我显示是图九，你可以把它放出来吗？
好的，是这个吗？
对，因为我看不到你的图，所以我不知道你在说哪个，就是有一个像一个平面图一样的。
你看不到我共享的图片吗？
对，我有点看不到，我不知道在哪里。
那我要不要等一下，我重新来，重新回。
我好像只能看到聊天，是不是我开错了地方？
我应该是在共享屏幕呀。我们看一下，这是大叔，然后呢，这个后面大叔的后面一张图，你现在能看到吗？
我现在还是，我就好像始终没有看到你的图片过。
哦，那这个有点奇怪了，我就担心我们录屏也是不是能够录到我的图片呢？那我们现在，应该是我的图片应该是正常共享了。你要我打开的是哪一张图片？
就是有平面图，
是平面图啊，是不是一个俯视，看上去像一个蝴蝶翅膀一样的一个俯视图？
对对对，
好的，
对对对，那是一只蜜蜂。
哦，这是个蜜蜂翅膀。
对对对，这是一个蜜蜂的翅膀，
是蝴蝶翅膀。
现在能明白了吧？
能明白了。
它这个设计是非常巧妙的，因为它用了一个蜜蜂的这个翅膀的形象来这个做了一个花园。然后呢，在这个花园里头呢，它也强调了几个就是人们养蜜蜂啊，就是说为蜜蜂提供一个很适合生存的花园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因为我今天也看到好像有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提问说怎么样能够创建一个好的这个花园哈，你适合蜜蜂的花园。所以这个我也简单介绍一下，他正好他在这个他就是通过这个花园来讲述了
讲解这件事情。
对对对，怎么样能够让一个创作一个让蜜蜂愉快的花园。对，一个呢就是说他首先第一啊，他这个边上有很多的花，你可以看到这个花有什么颜色吗？
蓝色和紫色。
还有呢？
我再看一下，黄色。
对，其实呢蜜蜂呢最喜欢的花的颜色它就是黄色、蓝色和紫色，还有白色。白色你可能忽略掉。
哎呦，白色大葱花白色。
对对，就是
对，因为白色在我们画画的人眼里它是五彩色，在人家蜜蜂的眼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颜色。对，这张图我有一张图里面蓝色、紫色、白色的大葱花和黄色的小草花，我具体不认识是什么都有啊。这个我要插一句，我的花园，我的这个前房主老爷爷的花园就是这几个颜色。哇，
对，
太厉害了。
对，
好，你继续。
其实就是说你这样的话你一看你就明白了蜜蜂喜欢什么颜色。蜜蜂粉的红的是看不见的，橙色它也看不见，就是蜜蜂它看不见这些颜色，但它看了这些红色它可能看成黑色它就没有兴趣。
是，
它喜欢的是黄色，它最喜欢黄色，然后是白色，它喜欢亮的颜色。然后它能辨认的就是这四个颜色，黄色、白色、紫色和蓝色，其他的它有的时候看不清楚。
看不清楚。
对对。
所以首先第一点，颜色友好，对吧？颜色要对蜜蜂友好。
对。
好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蜜蜂呢因为它需要一年四季都有花，就是你这个花园里要从年初到年末都有花开，其实这一点是蛮困难的。因为有很多地方特别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养蜜蜂的都知道，就是到了冬天的时候其实小蜜蜂是找不到食物的。这样的话呢在一个特别寒冷的地方你养蜜蜂和冬天的时候你就要买白糖，然后你用这个糖水来喂它们，要不然的话小蜜蜂饿死掉了。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的花园条件允许，我们尽量冬天还是让有一些花开。这样的话呢小蜜蜂毕竟小蜜蜂不喜欢吃糖水嘛，它还是更喜欢在花上飞来飞去。所以如果条件允许，特别是就是这种稍微温暖一点的地方，尽量延长这个开花的时间，这样会对小蜜蜂好。
花期要长，最好全年能开花。哇，我们家的这个老爷爷基本上做到能让花从早春一直开到晚秋。那你能推荐几种冬天也能开花的真正我们这里会下雪的这种地区，有没有什么冬天还能开花的植物呀？
因为你们当地的话我不太了解你们当地什么东西能开花。这个我觉得呢后面会附一张目录给你们。而且是英文的目录，到时候你们可以在上面查。我觉得那个目录查出来之后可能你就明白了。
好的好的，太好了。
对，因为是一个很长的目录，它包括三种木本、草本和这个反正还有一种是什么植物的，就是一共是三个，我都发给你了。
好的，太感谢了。我收到了。
按图索骥了。
好的。好，那第二个是吧，花期尽量长，这个花期要友好。还有吗？
还有就是你一定要为蜜蜂留下泥土。其实西方人呢他们很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覆盖，就是不喜欢有裸露的土壤，特别是美国人很喜欢做草坪，就是他，对，他这草坪是完全是绿油油的，非常好看。但是呢草坪上它是不能容许有小野花长出来的，什么蒲公英啦，看见一个揪一个， 那不然的话草坪就不好看了，对吧？
嗯，对。
但实际上对于蜜蜂友好的来说呢，草坪是对蜜蜂最不友好的，因为蜜蜂找不到吃的 所以你这个英国人他建议的是要在这个花园里留下泥土和土壤，虽然有些地方裸露出来你会不太喜欢啊，但是呢小蜜蜂为什么要泥土呢？因为小蜜蜂它要找泥土去给它筑巢，还有很多蜜蜂他们是在土地里筑巢的，不是每个蜜蜂都住在树上的，特别是一些本土的小蜜蜂虫品种，他们是在这个土壤这个上面筑巢的，所以没有土就没有办法生活了。
明白了明白了啊，我们聊的那个都忘了时间，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聊小蜜蜂。
好，
嗯。
你有旅行计划吗？请记住 Real ID 法案将于2023年5月3日在华盛顿州生效，标准华盛顿州驾驶执照将不再适用于国内航空旅行或进出一些联邦设施。那么这会影响你吗？这取决于您的旅行习惯和其他因素。您可能已经拥有所需的东西，但您或许可能需要获得新的身份证件，例如增强型驾驶执照或护照。想知道更多，请到 ID2023WA.com/ZH 了解您的选择。汽车广告说实惠低月供听起来不错，但是经销商那儿却另有陷阱。实惠，经销商可能会捆绑其他需要额外支付的项目，例如额外的产品或服务。低月供，您可能需要付高额首付，最重要的是，如果汽车并非广告所说的价格，或其价格您无法接受，请马上转身离开。如果经销商刊登不实的汽车广告，可通过网站 reportfraud.ftc.gov 向美国消费者保护机构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联邦贸易委员会或其网址宣。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我们现在再次共享一下屏幕，看看药草姐姐能不能看到我们的屏幕。你现在能看到我的屏幕吗？药草，药草，药草，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了。
哎，好嘞，你现在能看到我共享的屏幕吗？
现在可以看到了，刚才可能设置有点
那可能刚才不会没录下来吧，没关系，
你应该录下来了，可能是我没放过去。
是你这边，太好了。那我们希望读到了，能够让看回放的观众能够看到完整的信息。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一只小蜜蜂正在抱得紧紧的在花蕊上吸蜜呢这是看得特别可爱，觉得他们。
对，实际上小蜜蜂有非常多的品种，这个后面我也给你发了一个网址，就是这个网址的话其实是在这个塔克马，就是在华盛顿州的公园，它那个地方专门有一个蜜蜂花园，然后这个蜜蜂花园你们可以去看，而且他们当地有非常好的就是关于蜜蜂的这个讲解这些。
太好了
这也是他们提供的资料。对，我专门找了一个华盛顿州的，我觉得你们可以过去玩。
太好了，谢谢，这是药草姐姐把我们本地的信息都帮我们找好了所以小蜜蜂住在土里的小蜜蜂，对，其实就是说我们人会常常觉得那个酿蜜的小蜜蜂，那个能够给我们提供蜜的小蜜蜂就是好小蜜蜂，那些不酿蜜的小蜜蜂就是无用的小蜜蜂。其实所有的小蜜蜂都是对大自然很重要的，是不是这样理解？
对的，因为呢实际上呢所有的这个蜜蜂它其实品种不同，它嘴巴的长短是不一样的，它所传粉的花卉也是一样的，有的花就因为它长年以来在自然进化当中它们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就比如说嘴巴长蜜蜂它会帮助那个花筒长长的这个花来传粉，那如果要是没有这个长长的蜜蜂了的话呢，那个花筒长长的花它就会慢慢灭绝掉，因为没有人帮它传粉了。它们是一个相辅的存在，所以这个我们讲到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花园里要种上不同品种的花，因为你如果种的品种单一的话，其实像我们中国种那个油菜花，这个油菜花蜜虽然是挺有名的，但是这种单一品种的这个种植呢，虽然也可以酿很多蜜，但是实际上它对于大自然生态是不是特别有利的。大自然生态还是要百花齐放。
对啊，多样性，多样性，是的，是的。
对对，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蜜蜂呢它因为品种不同而且它有一个优胜劣汰特别存在一个就是本地物种会被这个外来的优势物种所这个慢慢消灭掉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呢在中国大陆其实是有一个很惨痛的教训，就是中国因为养蜂它都是用的这个叫意大利蜂，就很多都是用意大利蜂，意大利蜂是一种引进的蜂，这个蜜蜂很强健，冬天的时候它不怕冷，而且呢它这个产量很高，蜂蜜产量很高，慢慢的这个蜂农就只喜欢养意大利蜂，然后就不养这个我们原来叫中华蜜蜂。这个中华蜜蜂呢它原来是我们的本土产品，本土这个物种，这个本土物种呢它慢慢的越来越少了，然后这个其实我们本土的野花是靠这个中华蜜蜂，它个头要小一点，对，但是呢就是这个中华蜜蜂它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抗性很好，但真正面对一个大的疾病或者灾难的时候，中华蜜蜂因为它是常年来的本土品种嘛，所以它其实它有很好的抗性，但是就是有的时候生病了之后那个意大利蜂它就会整窝的死掉，但是中华蜜蜂它有的时候它就不会，而且它会帮助一些我们本地的那个野花啊这些东西传粉，但是意大利蜂它可能就更适合于这有点像大基地生产那种。
那最后我们这个中华蜜蜂没有被完全的这个濒灭绝掉，
没有没有，还是挺多的，
还是
没有没有，中华蜜蜂还是非常多，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开始就是有意识的要这个保护自己的本土物种了。
是的是的，
就不能够完全就是只追求产量，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蜂蜜生产国，其实我们国家在过去的这个这个生产的发展当中，不管是农业还是工业，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腾飞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就是一直在跑步前进，但是就忽略掉了很多东西，
付出了环境的很大的代价换来的这几年的跑步前进啊。
对对，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呢这个也是就是越来越开始注重这一点，包括后面也有一位朋友他说到过我们现在有没有保护蜜蜂的措施哈，就是中国其实最近有一些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就是他们已经做了很好的措施，就是已经禁止在这个蜂农道这个里面去放意大利蜂，因为一旦意大利蜂放了之后，这个中华蜜蜂其实是就是有点就不如它的优势强，就是没有办法战胜它，所以这个会有些保护区就会把这个意大利蜂给禁止掉，
就是说有些保护区就不允许蜂农带着他们的意大利蜂来放牧了，那这个保护区里面呢是野生的中华小蜜蜂自己在里面生活，还是说也有中华小蜜蜂蜂农呢？
也有中华小蜜蜂的蜂农
啊。OK， 就是说只允许中华小蜜蜂蜂农进到这个保护区里面去。
对，
好的，这是一个措施哈。还有其他的措施吗？
还有其他的措施，就是我们国其实呢就是那我们再回去就是好好的讲一讲就是怎样保护蜜蜂的这个事情吧。
好，
因为我们刚才讲怎么建造一个有蜜蜂的花园已经讲的差不多了，下面就是讲到这个怎么样保护蜜蜂。其实蜜蜂的这个数量在全世界它都是在减少的，这个对待这个事情呢，其实这个我们用一个案例吧，就是欧盟这边哈，他们呢就是采取了一个就是设立一个研究项目，搞清楚这个蜜蜂死亡的真正的原因，然后呢就是一个在做调查，还有一个呢他们也鼓励养蜜蜂，毕竟就是说虽然说大蜜蜂跟本土蜂之间它会有一个竞争的关系，但是毕竟作为蜜蜂它就不管什么蜜蜂它对整个地球的环境还是有好处的，就是它也会做一个养蜂人的培训，然后呢还会他们还会做一个就是定期的蜜蜂体检，就比如说蜜蜂生病啊，会政府出钱帮助这些养蜂人来克服这些蜜蜂生病的问题
啊。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农药的问题，其实很多造成真正的死亡最大的原因还是农药，因为农药都是杀虫剂嘛，不管怎么说它的残留对蜜蜂都是没有好处的。
对的，
对，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其实你说完全不使用农药，有人说禁止使用，这个是错误的，因为你禁止使用的话，这个是不可能做到的，结果就是你堵是堵不住的，就唯一的办法就是说你慢慢设定一个科学的行业标准，也就是说农药用到程度，哪一些农药是对蜜蜂的伤害比较小的，因为你对于农民的就是说他的意愿而言的话，你不可能让他完全不使用杀虫剂，但就是说对蜜蜂的伤害到最小，就是采用这样一些比较友好的农药来保护蜜蜂。
对，那除了杀虫剂对蜜蜂有伤害，像我们因为毕竟生活在美国，也是看到很多人为了保护自己的草坪嘛，他有时候也会用除草剂，或者是对吧，他喷草去那个野草的那种剂来保护他的草坪，只有这种草坪绿草。那这种除草剂对蜜蜂有没有害处啊？我就是比较
除草剂的话呢，其实这个我还没有特别研究过，因为主要是话是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到了这个除虫剂对蜜蜂是有这个伤害的。除草剂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有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它会破坏蜜蜂的肠道菌群，它们所会有这样一个影响，就
是
直接除草剂是不会破坏蜜蜂的，但是它会污染环境，然后就是反正就是大自然它其实是一个整体，你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会伤害到另一物种。
对对，是这样。这个点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那就是其实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就是能少用。咱们作为一个普通的家庭小花园，对吧？又不是经济型的这个农场，能少用就少用，这个还是可以尽量去做的。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什么大家今年也确实看到英国的花园有点野野的感觉呢？我觉得它其实也有深刻的意义所在，就它在改变人们的审美。就是其实就是你不需要那么清洁的那么规整的一个
是
你的审美观是有问题的。
是的，
对，就好像曾经有那么一个年代，就是这个妇女都一定要穿着这个筋骨撑起来的这个裙子哈，就非常看起来非常的这个有仪式感，但是现在已经完全大家都摒弃了这种审美了嘛。
对的对的，
对，
其实审美观它也是人自己去塑造的一个观。其实你改变一个观念，你真正意识到更深层次的价值的时候，那个表面的所谓好看不好看的那个观念是可以很容易改掉的嘛？那个不是不用执着的，对吧？
对，就像我们现在为什么放弃掉那个以前的束腰的裙子，因为它对身体不有利嘛，
它影响我们身体健康。
当我们了解到这些以后，就不会再要追求那个美了。那个确实还是挺美的哈，看起来在电影
看起来还是很美的。
对，但是你现在不追求它，是因为你找到了更高的一个价值观，你更需要的一个价值观。
太好了，你这个最后的这个落脚点特别好。我们看一眼这个22秒的一个小视频，是你的朋友录的这个蜜蜂花园的视频是吧？
对对，我们可以看到。
好的，哇，真的生机盎然。
对，看起来
非
常像
野外。
对，走进了大自然里。
走进大自然里，我们西雅图这些植物还真是都看得到，跟他们的气候可能还确实是有点像。这些植物我们西雅图都很常见，太好了。
对，
今天
这一个我觉得西雅图的气候非常好，
是很适合种花园，而且我们周围的朋友喜欢园艺的也非常多。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给大家引出一个更深层次的对花园的欣赏角度，对植物动物小蜜蜂的这个爱护的这个角度来再来思考我们的花园规划，我觉得特别特别有价值。谢谢药草姐姐。今天节目到此就已经到了，但是我们希望在群里面还能够继续跟药草有更深入的交流，好不好？
好。
好的，
好，谢谢主持人。
谢谢药草。观众听众朋友们再见。再见。
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